话说1932年3月2号，中日淞沪协定签字，上海的局部抗战终于结束。伯特利环游步道团也在当天搭轮船前往香港。检疫之后，他们登岸，刚好是星期天。宋尚杰等一行五人一登岸，马上就走到教堂去讲道。听众约有1000人，挤在只可容纳500人的教堂里。这是香港礼拜堂空前未有的盛会。宋尚杰的兴化国语懂的人不多，在这个英国殖民地，英语还有人能懂，所以宋尚杰就改用英语，由李道荣翻译成广东话，一讲一义，快若连珠，足足讲了两个小时。从此以后，每天三次，每次都讲两个小时以上。就这样，连续讲了六天。团员当中有患病的，有倒嗓的，但是神保守他们，工作一直没有停止。听到的人有贫有富，有老有幼，有目不识丁的，有远自常州搭一个小时以上的小火轮前来的。后来很多传道人追溯他们重生得救的经验，都归功于宋尚杰的讲道。约有50个病人前来请求按手祷告，布道团于是为他们开一个特别集会，先由宋尚杰讲道，讲完之后叫他们认罪，同时凭信心向主求赦免，求医治。然后宋尚杰跟纪志文为他们一个一个按手祷告。在当天晚上的感恩会中，很多病人起来见证他们灵魂得救、身体得痊愈的事，其中还有好几位西方传教士。不过港九的工作也并不是十全十美，宋尚杰后来写道说，因为同工多病，大部分工作就落在我身上。经验告诉我，教会里面也有人假冒为善，同工之间多不同心，不以爱相系，我们的团体也不能例外，这都是老我在作祟。布道团在3月12号到了广州，先在河南圣节会讲道。这个会因为重视圣节，而且自名圣节，使别人不敢亲近，所以头一两天到会的人寥寥无几。宋尚杰本来注重圣节，但是他认为圣节若使人骄傲也是没有益处。布道团于是开始恳切祷告，第三天的听众果然多了。宋尚杰讲道大有能力，很多中国跟外国的基督徒也起来认罪。他们白天在河南，也就是广州对岸工作，晚上渡河到广州美美会会堂布道，圣节会也有人一同前往协助唱诗。圣灵大大动工，拯救了200-300人，渴慕的心催使他们在第二天前去参加河南的聚会，得到不少造就。其中有一部分人后来更成为布道团的中间分子。有一位姊妹，她的儿子是无神论，曾经三度赴美留学，对于母亲为她祷告深恶痛绝，甚至曾经想下手杀害她。有一天她的朋友邀请她听宋尚杰博士讲道，她满以为去看看宋疯子在讲台上跳来跳去也好，就答应了。在会中她给圣灵抓住了，他就在他的座位跪下痛哭认罪。会后 他找到他母亲，用颤抖的声音向他认罪，请求他原谅。这位姊妹立刻泪如泉涌，高声颂赞垂听他多年祷告的主。这之后，宋尚杰又从广州沿珠江而上，直抵广西梧州。那个地方有静心会跟宣道会，共有信徒七八百人。静心会的外表工作跟机构较为兴旺，宣道会的信仰纯正，设有圣经学院。石新我牧师那个时候是该院的学生，他曾在上海参加1931年的夏令会，向一班同学极力褒奖宋博士跟布道团。可是3月27号开始第一次聚会以后，学生们大感失望。第二天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宋尚杰的讲道大有能力，教师学生也深受感动。第一个上前的是院长，跟着是全体学生跟许多信徒，他们都跪下流泪认罪。一连十天的培灵会，使神学生或者重生或者受灵洗，蒙恩的人大有人在。这奋兴的属灵空气弥漫着梧州全市。神的儿女一连几个晚上做通宵祷告。离开梧州的前一夜，宋尚杰在梦中唱着一首诗，那诗是说：我离了主就不能做，丢在外面被火焚烧，我离了主就不能做。这歌一直唱到天亮。宋尚杰醒来的时候仍然受感哭泣不已。他于是领悟到，梧州的梧这个字是把梧挂在木头上，天天对付他，不让他有一刻活动。老我死透了，才可以活出爱的生命来。只有主能引导他跑爱心的道路，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。若没有爱，就是有这样有那样，也算不得什么。广西的南宁、玉林等地也同时来信邀请宋尚杰。宣道会是城区当中有数的教会，可是也是宋尚杰感到最困难的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的信徒既不准时到会，教育程度也不高，上下午的聚会只有七八十人，晚间露天布道充其量也不过一两百人，再加上同之间发生意见，彼此不能合作，翻译者又不同心，结果圣灵不能自由运行，听众没有感应。团员回到香港，再度在便衣理会开会，为期一共六天。最后一天举行诗敬大会，宋尚杰被邀请诗敬，但是他就回答说：我自己从来没有受敬，怎么能为人诗敬呢？当时补救的办法就是李顺牧师先为宋尚杰诗敬，宋尚杰然后为别人诗敬。当天受敬的一共有妇女21人，男子12人。从5月2号开始，布道团早上在寻道公会查经，晚上在合一堂开全港联合大会。虽然主席声明不准大声祷告，还有其他种种限制，结果聚会还是非常圆满。最后一天，宋尚杰曾为224名心灵不安的人按手。香港以后，宋尚杰到广州工作一个星期，然后转往汕头跟季牧师等会合。汕头只有普义社接待他们，而且仅限工作一周。有一位医生从150里以外远来听到，起初一听 觉得不是味儿，就决定不再来了。可是不来，他内心又不平安，只好勉强再来。听了几天，圣灵在他心中工作。当宋尚杰叫人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不由自主起来向讲台前行，跪下祷告，一开口就放声大哭，把自己的罪向神坦诚倾诉。他后来做见证说，当他走向讲台的时候，撒旦拦阻他说，
你是医生，为着面子你不能认罪。
他跪下大哭的时候，撒旦仍然不住地攻击他说，
你是医生，好不丢脸呐。
可是那时候他的心几乎要破裂，什么面子都顾不得。当他把罪恶倾倒净尽，他的内心立刻充满了平安喜乐。许多人都像这位医生，见证他从前如何犯罪受苦，现在如何蒙赦免蒙福。一个人蒙赦蒙福之后，爱主的心就油然而生。普益社起初害怕布道会费用不足，后来所收到的奉献除了旅费跟一切开支以外还绰绰有余。福州的牧师传道联合起来，在城内牧科学校开欢迎会，希望布道团员能轮流在各堂领会。那时候兴化仙游一带也来信邀请，宋尚杰就请季志文牧师前往，而自己留在福州工作。最初的三四天在牧科学校没有见到什么效果，他于是继续在苍前山天安堂展开工作，下午查经，晚上奋心。但是刚好教会学校正在进行学期考试，领袖并不鼓励学生赴会，所以来者很有限。第二周在救主堂聚会，宋尚杰拿出预制的小棺材宣讲打开棺材的信息，在棺材里拿出写好的一张张的罪恶。听众面对棺材，想到死亡，看见罪名，想到自己身上的罪担，没有不惊心动魄的。于是每天上前认罪的数以百计，聚会前后请求按手祷告的接踵而至。后来宋尚杰又回到天安堂，住在谢少英教授家里。这聚会一开始，听众就一批一批前来，络绎不绝，周遭弥漫着属灵的空气。这时候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属高中二年级一位女学生，有一天在晚饭之后，听到班上宣布一位科学博士在天安堂讲道的消息，就跟几位同学一道去见识见识。他带着第二天要考试的书本，打算万一讲道平淡无奇，还可以打开课本预备明天的考试。唱诗祷告以后，他看见一位穿着灰色厚布长衣的人，手里捧着一本大圣经，走到讲台面前，放开喉咙高声朗诵经文。他以为是协和道学院的学员先来个读经的节目，就不以为意，仍旧看他的课本。不料台上的人就这样讲下去，这位女学生的眼中竟然掉下泪来。这讲台上的人就是宋尚杰博士，这个讲坛竟然成为这位女学生日后献身侍奉主的祭坛。她就是后来跟宋尚杰做文字同工的郑穗兰女士，宋尚杰的工作的回顾就是由她记录的。 最后一周聚会是在城内上友堂举行，来者又是接踵而至，爱主的人向宋尚杰馈赠了不少礼物，这一来又引起仇敌的攻击。福州城内贴满了攻击宋尚杰的标语，报纸以大字标题说，宋尚杰妖言惑众，学生逃课前往听讲，全市家长先感不安。还有人寄好几封恐吓信，大意是说要他赶快离开福州，否则要把他抓进监牢里。宋尚杰不愿惊动听众，就在第28天悄悄地不辞而别。这福州是华南之行的高峰，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最大。他们在早上参加10点钟的聚会，聚会之后还不肯离开教堂，怕出去吃午饭之后回来就没座位了，就一直坐等下午的聚会。聚会一共27天，差不多天天下雨，再加上学校当局劝阻，但是不能影响他们参加聚会的心。散会之后，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唱着赞美诗回家，回到家里就在夜里温习功课，以便明天再去听到。一般得救归主的人为数大约1000以上，他们组成许多布道队，到处传福音。他们当中有许多以前是唯物论的信徒，曾经公开反对基督教，而现在却成为基督的忠仆。过了大约10天以后，他们一起赴上海参加1932年度伯特利夏令会，有130余人之多。这个月的光阴也可以使庄稼人有机会去施肥灌溉，来收到往下扎根向上成长的效果。可是游行布道团并没有这样的计划，也因此宋尚杰有离开这个团体自由去传道的意思。偏偏这个时候布道团叫他正式入团，宋尚杰以为人情难却，而且团里面提议把所有礼物一概归公，还要把信件公开，倘若他不答应加入，势必被人误会，以为他不肯把礼物公诸全团。宋尚杰想，这礼物原是身外之物，无足轻重，而且布道团是为救灵魂的，只求大家通力合作，兴旺福音，这加入又有什么不可呢？于是他正式加入了伯特利环游布道团。
照射天上。